弟兄姐妹早安。现在英文世界里面多了一个新的单词，叫什么字啊？ Insanity 哈，反正 IN 前面加一个 L 都变成新字， Incredible 变成 Incredible 哈。中文字典也听说要创造一个新词，林来疯。但他的故事啊是很精彩，最主要是一个年轻人怎么在逆境中啊怎么奋发向上的哈。他又不是像一般的励志的那样的故事，他是真的是靠着神。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哈，他真的是靠着神的哈。其实他过去一整年日子不是很好过的哈，不要以为他很好过，很不好过的哈。几乎每次都可能到谷底的，突然之间他爬上来了。那在谷底的当中，你想想哪一节经文帮助他的？有人知道？我不知道，我念给各位听，你们就可以知道了哈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，我们也是夸耀，因为知道患难什么？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神的爱已经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了。出自罗马书第五章3-5节的啊，是5章4节这句话带给他无比的力量。就算他在棉被里面哭啊，神的话还是可以安慰他的哈。所以他一逮到这机会就一炮而红啊！不要以为他是很顺利的，我们人生当中也是如此的啊！这可以给我们基督徒很多的启示。我再讲下去会讲另外一篇道去了。那今天是宣教主日，我就针对宣教来讲一篇道。我们低头做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七日的第一日，你就呼召众儿女来到你的殿中，一起来敬拜你、赞美你、来歌颂你。主，求你。这时候圣灵在整个会场当中自由的运行，传福音宣教乃是你的心意，为此你也曾道成肉身来到人的世间，被天父差遣。当你离开这世界回到天上的时候，你也说你要差遣我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，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。主，为 MCCC 来献上我们的感恩，他们不是光在这里传福音，他们也愿意去外地来宣教。主，求你高抹孩子的口，让孩子能够把这宣教信息，把你的心意传讲清楚。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在历史上啊，有一些人发出一些伟人，一些领袖，对不对？他只讲几句话，就好像一个命令一样号召哈，那就有不少人或者他的部下呢就会跟随他，然后赴汤蹈火怎么样，牺牲宝贵性命在所不惜，对不对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英国啊，丘吉尔在英国国势最危险的时候啊，他号召怎么样？年轻人走向战场，为英国流血流汗。结果呢，就成千上万的这年轻人啊，就投入战场，扭转了战局，英国也避免被纳粹德国给灭亡的。在民国26年的时候啊，当时的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啊，在卢沟桥事变的时候呢，号召全国百姓。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，啊，牺牲未到最后关头，绝不轻言牺牲；和平未到最后关头，绝不轻言放弃和平。好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就号召全国老百姓来抗日，啊，揭开那个抗日的序幕。末期呢，他就号召什么？10万青年10万军啊！哎，这个你不要看啊，这个小事啊，很大事啊。当年是好铁怎么样？好铁不打钉，好男什么？不当兵的时代，10万青年10万军愿意上去的都是什么？知识分子。我的岳父是广西大学的哈，他也去就在那个时候去抗战去了哈。当一个知识分子愿意投笔从戎的时候投入战场啊，那这国家有希望了哈啊，就最后就当然完成了抗日的战争哈，取得胜利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同样一个领袖，他怎样啊？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毛主席一声令下，打倒党内的什么当权派、走资派，造反游离，结果呢，就掀起了什么文化大革命了。到处串哈，那些红卫兵到处串联、打砸、抢杀，造成中国文化、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的大灾难，很多生灵受到涂炭了哈。现在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受到心灵伤害的，家人被杀也好，或者被孩子斗、被这些人斗，到现在心灵都没办法恢复，斗人呢也不好受的。人的良心到会讲话的哈，会讲话的。好，这些人一声令下呢，多少人因此人头落地啊，多少人为此使命就会牺牲生命的。但是在历史的洪流当中，我们看怎么样，一个一个过去了，对不对？ 都把它剪进去了，销声匿迹的，不再有影响力的。现在亚历山大说的话对你，他下的命令对你有没有意义？你会不会因此做呢？凯撒也好，拿破仑也好，他们靠着他的热心威力号召士兵为他效命，但是他们一旦死后呢，他们的军队呢还能够为他效忠吗？所以拿破仑曾经讲过一句话，我虽然活在人间啊，但我的军队早已经忘记我了。他还没死的时候就讲了啊，但他有权威的时候他讲话算数，他一旦失势那些军人不听他的。民国十三年啊，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去世的时候讲了一句名言，什么？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啊。不到一百年啊，他离开这个世界差不多不到一百年好了，谁还听他的？最近是中国一篇电影叫《走向共和》啊，在中国听说只能看第六集以前的，第七集孙大炮那些话中国是不准放的，你在海外可以上网可以看得到的啊，那些话放下来的话中国要搞茉莉花革命的。但你想想看，就算他那些话，台湾的那些国民党的所谓标准的忠贞党谁去执行啊？没有人在听他的，当历史研究吧啊。好，但是呢，在人类历史上就有一个人啊，发出一个命令以后，到目前为止啊，还有许多的人，成千上万的人在执行，而且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，牺牲生命都照样去啊去做的，就是什么，主的大使命啊。在这个使命之前呢，有圣父对圣子的差遣的；在这个使命之后呢，有千千万万的宣教士受圣子的差遣的；在这个使命之前呢，有主甘愿为人牺牲生命的；在这个使命之后呢，有千千万宣教士愿意为主舍命的；因着这个使命呢，有人就离乡背井的；因着这个使命呢，就有人到蛮荒之地的；因着这个使命呢，就有人被杀了；为着这个使命呢，付出的代价是如此的高。那到底这个使命有什么样的特质，什么样的能力，值得历世历代这些圣徒们呢，宣教师呢，寻道士呢，付出这么昂贵的代价呢？那今天我就分七点来分享哈，分享主的大使命。第一呢，大使命的颁布者是谁？第二个呢，大使命的对象是谁？第三呢，大使命的动力。第四呢，大使命的内容含目的。第五呢，大使命的范围。第六呢，大使命的期限到哪时候为止。第七呢，大使命带来什么样的应许的啊。我相信你们教会不只是在本地传福音，也要到国外去啊宣教，不然的话你们不会请李传寿牧师啊下午来做这样专题，很好的哈，有宣教心啊，那个是上帝的心，是一个宣教的心哈，要宣教心宣教情啊。因为要知道耶稣为什么下这大使命，有时候蛮有意思的，如果你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教会里面了，那个能量人要爆炸了，常常把教会炸得一塌糊涂的啊，把这能量放在外头去宣教去传福音啊，在外头去起大爆炸啊，把人吸引到教会来的啊。耶稣死后了，被埋葬三天后呢，显给彼得看，然后显给天使看，后来一直显给500多位啊弟兄看，然后呢，在地上停留四天后，才升到天上，在父的宝座右边。在升天之前呢，他就赐下了一个这样一个大使命的啊，这是颁布在那个时候的啊。但大使命呢，在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都有的啊，有些有长有短的。比较著名的就是啊，约翰哎，不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的18章，我们常常读的是19到20节，事实上18节就开始了啊，18节就开始了啊。那我们直接进入到 A 好吧，好啊。那我们先来看看大使命的颁布者啊，就是耶稣基督。18节说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啊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这个大使命呢，是耶稣基督亲自颁给使徒去做的。弟兄姐妹，小小主曾经圣经上有三大使命、三大命令、三大诫命。好了，第一个是什么？要尽心尽性爱神，其次也相仿，要爱人如己，很简单嘛哈。第一个要爱神，第二个要爱人，第三个诫命。其实他大使命是用命令的方式，所以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对不对？是命令的口气的，是一条使命，讲是使命 ，Great Commission， 事实上也是一个 commandment， 因为它是一个命令式的啊。 这个命令讲七十万民做我的门徒啊，这三者都是做主的门徒要亲自去执行的，也是主耶稣基督亲自交托给门徒要尽力去做、尽力去完成的。我们信徒常常就忽略了这个大使命，以为信仰是个人的事，不努力传福音给别人，不去宣教。但是主的心意是什么？不愿意一个人沉沦，乃愿意人人都悔改，是不是？愿意人人都得救啊！这彼得后书三章九节的，这是上帝的心意的。所以我们去传福音，我们去宣教，使别人同享福音的好处，同享主恩的滋味呢，就是在做什么？耶稣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去做什么？天父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了嘛，所以去传福音去宣教是最合上帝心意的啊。而且诫命最大是要爱神，其次爱人如己。当你去宣教的时候，你就在爱神小小了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既然是一个命令，你去遵守就是爱神了。当你去传福音给别人，你关心他灵魂的需要，你是不是在爱人呢？所以你在执行大使命的过程当中，事实上你已经爱神，已经爱人了。好，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大使命的对象。大使命的对象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，所以你们要去。请问对象是谁呢？你们要去。其实当时好像讲的是什么？当场的那一位十一位使徒的，主要他们去使万民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。当时的十一位使徒呢，听到这样的命令呢，一定会想想自己的身份、自己的地位。我有些是渔夫，有些是税吏啊。他们没有权势，他们没有什么财富，就算有也是微不足道的，怎么去完成这样伟大的使命呢？而且这些人根本就没有离开家里，没有离开犹大迦南地那一块地方，怎么去完成这个什么大使命？还要传到地极啊！但是命令确实发出了，而且他们确实执行了，他们也出发去做了，结果在短短三百年间呢，就传遍了整个罗马的帝国了啊！罗马后来主后三百多年哈、啊，还变成罗马帝国的国教了。好，现今大使命的对象是谁？这大使命不是光给那十一个使徒，而是历世历代的圣徒的嘛。那今天大使命的对象当然是在座各位啊，我们这一代的所有基督徒呢，重生得救基督徒呢，啊，都是大使命颁布的对象了。主耶稣基督并没有雇工人去街头传福音的，啊，去派发单张的，他有没有派天使在天上飞来飞去在那边传福音啊？啊，没有的，神只是差派天使去告诉腓力啊，你要到旷野地啊去传福音给谁？埃提阿伯太监，还是人在传的。神派天使去告诉那个哥尼流啊，百夫长，对不对？你去找彼得，然后神圣灵呢告诉彼得说，你要去传福音给那谁，百夫长，还有他的亲朋好友。还是彼得在传的，还是腓力在传的。圣经上，如果你真的要找一个例外，哪一个人信主是神亲自让他信主的？保罗，答对了，哇，你读经读得好。好，他所颁布的命令呢，是要我们这些每一位重生得救的信徒去做活生生的见证的哈，去传扬主的福音，去见证福音的大能的哈。有时候我们接受这样一个命令的时候，常常会觉得自己的能力不足的。但也只要你一颗顺服的心去做啊，神会帮助我们的哈，加添心力给你们的哈，你们一定可以看到传福音的果效的。好，第三，我来看看大使命的动力。大使命其实要从十八节开始了啊，他说什么呀？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执行大使命要靠什么？主的能力哈，主的权柄的。好，这是门徒传福音的力量的来源的。主耶稣就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 authority， 好，他原文是 authority 赐给我们的，哈，这个意思的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呢，都赐给主了。那主把这样权柄赐给了谁？把这样的能力赐给了谁？赐给教会，很好，赐给教会。怎么知道呢？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，啊，一块有没有？使徒行传一章一块一块读来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对不对？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主耶稣基督了。然后呢，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，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什么得着能力，并且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。请问弟兄姐妹，你要传福音，你要为主做见证，你要宣教，要靠什么？从圣灵来的能力。答对了，很好，不是靠自己的。所以你今天要传福音，你要做差传呢，不能凭着自己的力量的，要靠着主所赐给我们这种权柄，要靠着从圣灵而来的这种能力的。你不能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为什么对方会信主？圣经怎么说？若不是圣灵感动，没有人会口称耶稣基督是主的吗？你站在嘴巴要讲的，你凭着上帝的器皿，圣灵在我们身上为印记，圣灵充满我们，讲出神的话，就带着能力。福音本是什么？神的大能，不是你的口才有大能的。神的话有神的灵在里头，圣灵有能力发出力量，让对方信的，是圣灵感动他决志信主的啊，你就可以把所有荣耀归给神的啊。像最近我带一个人信主，非常奇妙，我从来没遇到过。他自己是感动得不得了，早上看 YouTube 看 Amazing Grace 哭啊哭啊哭的，从来没有的经验。他先说你再这样哭下去禁止不了，你会瞎的。他就急着忙忙要去教会找牧师为他祷告，他说找不到江牧师找高路，找不到高路找长老。结果他正好到教会来，我不知道他要来，但师母那一天也正好来教会。师母很少到教会，他突然告诉我说，哎，那个有个姐妹快要，有个一个朋友快要信主了，那好为他祷告。然后刚讲完这句话他就走了。然后呢，窗户外头啊，他不晓得还有电影，窗户外头，我的 office 外头，就有个声音，江牧师，江牧师，我看看，哦，牧师嘛，你不用走了，你刚讲那姐妹在那里，你不觉得很奇妙的？圣灵应该告诉师母，我在那里，因为他端主来，我不会接见他的啊。那师母也在场，感谢神。他就把他整个事情讲一讲，我说啊，你这情在圣灵在感动你，你就要做个节制祷告就好。你看传福音哪里有这么难？圣灵在感动他，就自己跑来的，自己跑来的啊，我都没有走出去啊，然后就为他啊做一个节制祷告。哎呀，那个生命改变得非常的奇妙啊，非常奇妙。好，能力是从权柄来的。唐崇文牧师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啊，他坐在印尼曾经坐火车到雅加达。从车上旅客讲一个谜语给大家开哈，什么东西是几百个人推不动，但是一个人来了，哔吹了一声哨声，他就动了呢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是几百人推不动，但是有一个人来，哔的一声他就动了啊？现在中国最流行的，啊，但早期的火车啦，啊，现在动车不需要这个，火车对不对？那个。一吹哔的一声，前面就火车就开动了哈。火车会动啊，火车有没有能力？当然有能力啊，会动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它会动要根据什么？这个列车长或者是站长的哨音嘛，因为它有权柄吹出这个什么啊，吹出命令，号声就有命，鼻子声就有命令，火车才能动的。今天主耶稣基督照样有这权柄，下了这样一个命令。当我们接受这个命令以后，就可以开动这大使命，这辆火车啊往前行的，就向世人宣布怎么样？耶稣基督是世人的救主的，唯一的救主的，只要认罪悔改，信靠他，就可以得到永生的。福音就这么简单，没有那么难的，啊！主差遣信徒去传福音啊，从人的角度是很残忍的，从人的角度很残忍的，因为主耶稣基督说：“你们去要什么？如羊入。”什么狼群的，如羊入狼群，弄不好就入狼的口了啊！想想豺狼把小羊吃掉那种情形，你就明白什么叫拆船。哎，不是那么陪人的事情啊！想想狼把小羊吃掉的情形，你就可以知道什么叫拆船，叫宣教了啊！虽然拆船啊困难重重，危险重重，但是主耶稣的权柄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能够去做。有主的同在，我们才能够去做的。今天很多教会被宣教被建立起来，不是靠别的，乃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权柄，靠主耶稣的能力差遣了一群人，当年在这里成立一个教会，以至于你们今天可以在这里这样很安安静静在这里敬拜神了。你真的要感谢第一群那一群人建立这个教会。我常常提醒他们了，不管他们几年后年老了，你还是要 pay respect to them 的。 尤其建立教会的第一群人，那个牧师要好好纪念啊，要好好纪念。好，大使命的内容啊是什么呢？我们一块读好了，一二三，开始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好，这讲说或作给他们施洗，归入父子圣灵的名，因为他希腊原文是用 into 啊 as 啊，用这个不是 in， 是用 into 这样的名，所以翻译上就在中文就翻成 in his name 哈 ，in 三一真神的名字施洗，但原文是用 into， 所以他就这样翻哈，给他们施洗，归入哈，用这种方式的。有些话你们要好好研究啊，对不对？耶稣讲的话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很简单的，其实也相反爱人如己的。但是你要好好仔细分析大使命这句话，嚯、哦，气派怎么样？非常有气魄雄伟的。那这个句话短短这段话里头有四个哦，你们可以找出来哦。所有的权柄，对了 ，all authority， 没有什么权柄不在内的啊。还有呢，哎 ，all nation， 对不对？万民，没有任何国家、民族、人种不在内的。这万民现在比较倾向 people group 哈。好，凡我所吩咐的 ，all things that I command you， 没有任何教训不在内的哈。所有的教训你要教导弟兄姐妹遵守的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啊。中文看不出来的，那英文它翻成 all the days 或者什么 always， 没有任何一段时间不在内的啊。但是执行大使命的时候，神告诉你这段时间你上帝特别与你同在的。在原文当中你要知道，所以你们要去啊是什么分词的，不是像现在所谓的好像是一个惊叹号主要动词，不是，它是一个分词的。那施洗呢也是一个分词的 baptism， 然后教训呢 teaching， 这些动词都是用分词的现在分词的方式来表达。现在分词的意思是什么？现在是就是要持续不断的去，持续不断的去受，持续不断的去教训的意思的啊。然后 making disciple 也是持续不断去做门徒训练的工作的。但是呢，只有使万民做的门徒 making disciple of all nations 是主要的动词形态来表达，告诉我们大使命啊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。希腊文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主要动词带来动作，主要动词是主要的思想的 meaning 在那里，其他是来修饰它，修饰它用什么？用分词的方式，懂了吧？啊，这样你就可以明白哦。原来大使命最重要要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，然后去啊、施洗啦、这个什么 teaching 啊，啊，这些都是分词来支持这个主要大使命。所以大使命中心主旨就是这样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。啊，那第一个去 going 或者去哈，去是什么？去就是要跨越的。你来加拿大，去加拿大是怎么样？跨越什么？太平洋啊，跨越什么语言啊？从中文到英文啊，跨越什么种族啊？你要这里要学习跟人家相处啊，不是光一个汉族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中国人你要跟好多民族人相处，宣教也是一样的。跨是跨，去就是跨越，跨越障碍。这些障碍很可能是语言，可能是文化，可能是思想，可能世界观、经济阶层、社会阶层、地域、地理这一些障碍。但是最大的障碍你想是什么？答对，自己。这个障碍是你自己，你不肯走啊，你肯走，这个障碍就趴了。我当年到加拿大读神学，读完我是想回去的，但是在走的那时候，没想到我的当时的宣道会宣教师在我决定到加拿大读神学说，你不能一个人去读，你必须要带着你的太太孩子一块出去读的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夫妻不能分开的啊，再苦你们四个人都要在一起。哦，一个人读书跟四个人读书不一样的，飞机票很贵的，那个时代那时候的飞机票钱跟现在飞机票钱是差不多，物价你看差多少。一家四口搬过来，一个人住跟四个人住就是一个 house 一个 bed 跟一个什么不一样的。但是走的那一天那个礼拜那个宣教士啊，他是 field director， 然后我奉主的名把你差到加拿大去了，我也不懂，我去读神学，就真的被他差到这里来，一差20多年就没有回去过。那上帝先把我差到这里，原来六四事情发生以后，一大堆中国的什么留学生留下来，我就做这群福音的工作，一直做到如今。后来新移民不断的来，我就做到现在，今年正好满60岁，感谢神。愿意跨越这个障碍，我是台湾人啊，怎么跟中国来的这群弟兄姐妹传福音啊？而且跟他们处了20几年，他们都觉得很奇怪，你怎么跟他处这么好？要跨越一些这些障碍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台湾人认为我是外省人，国内来知道我是台湾人。我的国语是跟山东人学的，山东老师，很多障碍是自己啊。自己的小性、自己的软弱、自己的怀疑、自己的胆怯的这些因素呢，都会影响你去传福音，影响你去做差传的。如果我们要去做差传，传你就要跨越这些障碍，尤其是你自己。OK， 使徒保罗呢，1900多年前到中亚细亚去传福音。哎呀，我们在看《使徒行传》，好像很简单，这样走来走去哈、啊。但你想想看，就算今天的土耳其啊的西部传福音啊，仍然是很空旷的沙漠地的，但他有去的这样一个心智啊，才会造成怎么样福音的广传的，对不对？他又去到欧洲啊，马其顿的意象，他愿意去啊，才造成欧洲当时的福音的广传的。所以有人说，基督的国度是什么 ？The Kingdom of God 是用基督，是用基督徒的鲜血、宣教士的鲜血来染成的、造成的。为了执行这个大使命，威廉·克林呢，他就到印度去传福音的。为了这个使命呢，李文斯顿呢，就到非洲去传福音的。到现在死的时候啊，他的尸体是葬在英国，但是他的心却留在，葬在非洲的。马里逊呢，为了这个使命来到中国，他是第一本翻的圣经，他翻的。戴德森呢，也去了中国，成立内地会嘛。那宣道会有一个很有名的刘维群牧师，他是美国的宣教士，他建立宣道，建道神学院的。他也是100多年前他就到哪里？到广西的百色，有没有去过那地方？广西百色，壮族自治区一个百色，你们没去过？有去过，感谢神啊，我去过。哎，那是邓小平的根据地啊，新区军是吧？从那里出发往北打仗的。为这使命，我去壮族自治区也看到一个使命，看到一个年轻的一个姐妹，就到壮族自治区更偏远的地方去传福音去了。为这使命，美国一个小女孩20多岁叫彭文慧的，就到台湾的阿美族那里传福音去了。我几年前认识一个很有钱家的女孩子，她父亲几千万跟上亿美金的身价，她却跟她的先生到非洲的 Burkina Faso 去传福音去了。 Burkina Faso 是世界上岛数第三穷的国家，他们就一棒一棒的传下去，将宣教的火炬呢继续的传下去，一直传到主再来。有些人去宣教呢，未能达到宣教工厂就死了。耶鲁大学一个毕业生名叫威廉·波特啊，他一心要到中国去宣教，在半途当中呢就死在埃及了。有些人去非洲宣教，到宣教工厂后没有多久就得到疟疾就死了，得到不同疾病就死了。非洲曾经被称为什么宣教士的什么战场？不是，坟场。论工作呢，他们什么成就没有什么成就可言呢、啊？一点就没有什么成就啊，死在半路当中得病死了。宣教会第一个派到中国的宣教士死在日本，根本就还没有看到中国人，也没有看到什么进入到中国。论工作他们实在没有什么成就可言的，但他们宝贵的是什么？一颗愿意去的决心的，去宣教决心的。不 工作的成就啊，是属于主的。记得弟兄姐妹，工作的成就永远是属于主的事情啊。但这场属灵战争的胜负呢，在乎这个人肯不肯顺服主的呼召，走出去的，去做神要他做的工，这就赢了。第二呢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，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。组织行我们大使命目的是什么？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不是用武力的，乃是用爱心的；不是用诡计的，乃是用真理的。主愿意万人都得救，不愿意任何一个人沉沦。主要我们传福音、做差传呢，是要使全世界的人都做主的门徒的，不是做信徒而已啊。门徒 disciple 是什么？受过训练的，跟 discipline 是同一个字根的。训练每一个都像主的门徒，每个都像主的什么样式的人的。我们常传福音就停在那里不行的，为什么要主耶稣的教导？要教导他们，就训练他们去明白主的话，变成什么另外一个门徒，再训练下一个啊人去传福音，去制造另外一个门徒的。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怎样要做一个会生产的，要做一个有生产力的基督徒。你不要一辈子在这里聚会，然后回到天家两手空空回天家，我一个人都没有传，那没办法交账的，讲不过去的啊。自己得救以后呢，也要感恩图报去救人去传，不要两手空空见主面的啊。 Rick Warren 呢， Purple Driven Church 这个创办人呢、啊、他当年去洛杉矶传福音也是啊，第一个跟他去建立教会是他的地产商的啊，那个故事很有意思的。然后问他说你有多少钱可以租房子，他说没有钱啊。结果呢，在地产上竟然把他找到房子租给他啊。然后他要建立教会，那地产上你怎么建立教会？哦，没人。他说你就是第一个人。就这样建立一个 Purple Driven Church 的。好，他一个故事啊，他父亲临终前，他父亲也是一个牧师啊，50多年哈呀，做牧师50多年。他大半是在乡间的小教会牧会，那就人数不会太多了啊。Rick Warren牧的是几万人的教会的哈、啊。他是一个很平凡的牧师，但是很有使命的牧师。他最喜欢做的事情不只是在小乡间传福音，甚至到什么海外去帮那些什么比较贫穷、经济能力比较差的教小教会建立教堂。就他一生当中呢，在全世界建造了150所的教堂啊，帮助他建立这样教堂的。到了1999年，他的父亲就死于癌症。那离世之前一个礼拜呢，他24小时都在昏迷当中啊。大家关心马涛的话，他基本上现在打吗啡的，住在 Palliative Unit。感谢你们为他们祷告啊！我想张国强他们家人都会 appreciate。在昏迷的状态当中，他做了梦。常常说出他梦境的一些事情，然后 Rick Warren 就坐在旁边听他父亲说梦话，讲出来一些故事哈，也讲到他父亲一些生平的一些他从来不知道，而且讲到大部分都是一间一间的教堂怎么建立的一个过程的哈。他临终前呢，有一个晚上，他的妻子哈 Rick Warren 跟他妻子还有个子女坐在床边，突然发觉那个他父亲非常的活跃，想下床。但他因为身体很虚弱呢，那 Rick Warren 师母就坚持他躺回床上哈，他却不停的试图想要下床来。那师母就问他说：“你到底要干什么呢？想做什么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要为基督救一个人，要为耶稣基督救一个人。Set one more for Jesus， 啊 ，Set one more for Jesus。”他不断的重复这句话。接下来一个小时呢，他重复这句话不下100次 ，Set one more for Jesus。当时 Rick Warren 坐在床边，哇，老早已经泪流满面了哈，低头为他的父亲有这种美好的信心来感谢神啊。这时候他的父亲身体非常软弱，但是还是伸出他的手来哈，伸出他的。虚弱右手放在他头上，然后用差遣的口吻对他说 Set one more for Jesus， Set one more for Jesus、这位牧师呢，就以他父亲的这句话变成他一生服事的宗旨， 当然他也邀请他的会友把这句话当成你人生的焦点，因为再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个使命对永恒更有贡献的。如果你要被神所重用的话，你必须要关心神所关心的事情，而传福音使人得救这件事情是神最关心的。当你去传福音，去做宣教器，执行他大使命的时候，你就是在做他最关心的事情。第三呢，奉父子圣名为他们施洗。大使命里面还有洗礼这个命令，洗礼只是一个仪式而已，表示人经过慕道听到的过程当中达到信主呢，愿意在众人面前呢承认他是主的门徒。这过程呢需要很多的弟兄姐妹来受生产之苦的啊，时常为他灵魂得救祷告，他信了主还要有爱心啊，还要不断栽培他做门徒。洗礼的牧师呢只不过是一个什么接生婆的啊，收割者的，而真正的生产者仍然是怎么样，在座弟兄姐妹的，不但要去传，还要去做门徒训练的，不但要撒种，还要什么浇灌的啊，牧师洗礼牧师去帮你收成的啊。但有些弟兄姐妹你信了主以后啊不肯受洗啊，这表示你对信有某种的保留的啊，或者不肯顺服主的命令，因为这里讲的对不对啊，劝门徒要为他们受洗。马可福音第16章16节啊，信而受洗就必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的，告诉我们信了以后就要怎么样受洗的。这句经文是强调信啊，不是说信而受洗两个条件你才得救的，只是信跟不信一个对比，而信呢接着下来就要跟着受洗的。所以洗礼呢也有怎样加入教会的意义的，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，受洗加入教会的。一般你在哪个教会受洗，基本上你就是那个教会的会友的哈。好，第四呢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 teaching them to obey everything I have commanded to you command you。 好，这位大使命也包含教导的工作的，主日学啊，对不对，门徒训练都在这里头了。先做门徒啊，要做好门徒你要先做好学生的，要虚心的学习的，才能去做教导的工作的。所以教会开主日学查经你要参加的，做一个好学生将来才能做一个好老师的啊。学生都做不好怎么去做好老师呢啊？传福音是对外的事工，而教导是怎么样对内的一个事工的，要两者并行，晓不晓得，两者并行啊，才能完成主的大使命。而只重传福音不注重门徒的训练啊，你的出信者还是怎么样流失的，大门大开，前门大开，后门怎么样也大开的啊，做了等于白做的啊。更糟糕，以为他们真的信了，结果流失了，他到最后都不晓得自己有没有得救，有没有救恩的。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大家都欢喜快乐，对不对？但是当在旷野中受磨练，很多怨言都怎么样就出来了。同样福音呢使人得救，就好像出埃及一般，接着就要到哪里，在旷野中受磨练了，就好像我们带人信的时候，接下来就要怎样，在教会里面要受门徒的训练了。门徒的训练不舒服的，要早起的嘛，要读经，要祷告，对不对？平常可以看网路的，看电影的。我有个记录年代不知道，我当牧师后几十年没有进过电影院的，所以我的道里面没有电影的情节的，因为没有看，所以讲不出来。你要做好门徒的训练，不断读经祷告，你才能成为长大成熟能作战的一个基督精兵的。好，第五呢，大使命的范围啊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，对不对，做我的门徒，万民 all nations， 所以的范围这么广的。主没有差遣门徒啊直到以色列当中去传福音，而叫他们怎么样到哪里去，普天下去了，把福音传给万民的，对不对？在使徒行传1章8节有特别知道，并要在耶路撒冷是一个 city， 犹太全地是一个，当时不叫 nation 好了，最起码更广一点了，然后撒玛利亚有跟犹太人有点区别的啊，然后直到地指当时的罗马帝国了啊，你看那地理的位置哈、啊、就知道了，为主渐渐传福音拆传他。 万民现在来讲，包括世界所有的人，不论是他的性别、肤色、年纪、权势、财富、学识、宗教背景、文化、国籍等等啊，每个人都需要福音，每个人都需要什么主的啊，拆船传福音要广阔的胸襟的啊。如果初代的犹太信徒只传给犹太人，就有犹太人得救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今天没有什么白人信主的啊。如果西方白种人他有狭隘的民主意识的话呢，不肯传福音给东方人，那今天东方人、中国人没有人会信耶稣基督的。西方的根正教马里逊呢，牧师在200年前来华宣教之后呢，接着下来就千千万万的宣教士啊，从西方来到中国传福音领人信主啊。中国教会领受这福音的好处将近200年了，也开始学习差派更多的宣教士到别的地方去做跨文化的宣教的，去学习去做一个施比受更有福的教会了，不是只顾自己，而也要去照顾别人的。宣教学讲就是说，有一天过去是福音进中国，将来有一天福音要什么出中国。如果今天中国大陆的教会是8000万人，但是10年20年你就这样估计，可能上亿的啊，上亿的基督徒当中，可能21世纪拆出宣教士最多的国家不再是中国哈，啊，不是在美国啊，不是在欧洲啊，可能现在韩国人很多当宣教士的，可能最多拆出宣教士的国家是中国啊，啊，可能是中国的。好，为这事情祷告了。2003年7月，我去佛罗里达参加华人宣道会的一个年会哈。当时的主席告诉我说，荷兰的教会，中国荷兰教会，他们想派出上万个宣教士，但不知道怎么去训练他们、装备他们、拆派他们。结果他们派人到美国去考察，后来选择宣道会当作合作的对象，派宣道会指派专人去这样支援他们、训练他们，同工当宣教士。哎呀，这很令人兴奋的消息的啊！如果你有人认识那个庄百里牧师啊，他就是到中国大陆去选那年轻的啊基督徒愿意当传道人的，然后把他送到伊斯兰的世界学语言圣经，然后以后就在伊斯兰的国家里头当宣教士的。就当他刚开始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不晓得神有什么样更大的计划，就没想到到了中国大陆去提倡宣教的时候，现在他在中国大陆帮那些家庭教会搞什么，成立宣教部，然后帮他们联合一些地方的教会在上面成立一种差会，然后帮这些联合的教会一起聚会的时候成立宣教大会，然后在这宣教大会里面去呼召宣教士，然后把那些几百个牧师集合在一起训练他们怎么去做宣教，怎么成立宣教部，怎么做成立差会，怎么去训练这些年轻的宣教士。哎呀，他现在做得很开心，他都没想到他快60岁的时候被神差去中国做这些事情。一个人肯去，他可以在这里好好过他日子，退休都可以的。快到就是一个老人家把头发都白送到中国去，成就这件美事情啊！我们可以帮助中国教会，不是光在那边祷告，嘴巴讲，你总要告诉他一些方法吧？结果最近我在同工团去分享，我们中国教会也可以啊，就是这样做啊！哎呀，大家好开心，原来中国教会、海外教会可以帮中国教会，可以做这些事情，多开心啊！啊，像我们教会下午4点到7点是开放给伊斯兰教徒 convert 成基督徒的一个教会，下午这样教会聚会，他们人数40-50个人，从伊斯兰教徒变基督徒很难的，要受迫害的。然后他们还要请自己的牧师，又没钱，我免费借你，啊，教室越借越多，通通免费，啊，然后要影音机，租金都不收，要影音机的费用干什么？都免费借他，啊，我们就可以帮助在本地，你也可以帮助他们宣教。那你那蝌蚪文我都看不懂，你英文都不见得多熟，还看蝌蚪文。年纪这么大，怎么学其他的 language？ 那有人愿意在这里做福音，他们的种族向他的族群传，哇，更好。我们就已经在怎么样， 另外一种方式在帮助回教、回伊斯兰的宣教了，啊，你们教会可以做得到的，啊。后来他不只是用我们教会当基地，后来发现他们这样的教会有将近6个，有时候他们就联合的聚会，哇，很开心，他们一起唱他们诗歌，他们唱的诗歌你不喜欢的。阿拉伯人啊，就是那些种族啊，他们是巴基斯坦那些人，他的歌啊很单调的，好像。唱很单调，我只能这样讲，而且敲那个打那个鼓的那种声音啊，你不会喜欢的哈，啊。他唱只有唱那些英文翻过去的那些诗歌，我才听得懂的，嗯。但是感谢神啊，我看他敬拜，就听到那诗歌，我都感动的会流泪，不晓得为什么这么难听的。但你就知道，哎呀，万民都在敬拜神啊，啊。英国戴德森先生清朝末年呢，啊，到了中国去传福音，啊，清朝初年吧，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去中国传福音了，年纪只有21岁的啊，但是对中国人的热爱哈，写在书上，他写给他妹妹一封信里头表达出来哈，假使我有1000元英镑，中国可以全数支取；假使我有1000条生命呢，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其实那句话没有停在那里哈，其实他还有下面一句话了哈，不为中国，只为什么？基督。所以他来到中国传福音，不但认同中国人，而且留什么？留一条啊，剃了前额啊，剃光，然后留一条头发啊，照前清的习惯，结成一条长长的辫子，他非常谦卑的服侍中国人，过一个非常朴素的生活啊，穿长袍马褂的啊，道成肉身，然后他呢，传福音的对象是到中国偏远的地方，不是在沿海大都市的，所以他成立那差会叫什么 ？China 什么 ？China Inland 内地会啊，内地 Inland 是在偏远的地区的意思啊 ，China Inland Mission 的啊，好，这个机构现在已经改名字叫什么？ONF 啊 ，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， 它的加拿大总部就在密沙港啊，我们有弟兄姐妹在里头工作，它呢仍然差派1000多个宣教士在什么世界各国从事宣教，不是光中国哈，啊，而且他们完全是凭信心的，只要 raise fund 啊。那第四代戴韶珍的第四代，他的孩子叫戴季忠啊，啊，他讲的台语。比中文好，中文比英文好。他在台湾长大了，他父亲就让他在台湾乡下长大，就讲了满口的台湾话的。然后他讲英文非常好，结果外国人就说你这个中国人思想在里头的英文。因着戴德森一个人肯牺牲奉献，导致百万的中国人在黑暗当中得到生命的曙光。一个人肯顺服，使无数失丧灵魂被领进神的国度里头来，又因着一个人的信心呢，让世人认识到神是信实的。神塑造这位年轻人的生命，借着他呢彰显神的荣耀，并且为戴氏家族呢带来五代在华的工作的宣教士。到第五代呢，他娶了一个台湾的三地女孩子，终于有了中国人的血统了。好，大使命的期限，直到什么世界的末了。所以大使命一直要工作到哪时候？世界末了。请问世界末了是代表什么人来了？主耶稣基督再来了，Second coming of Jesus Christ。 所以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什么说呢？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为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哇，你看这句话很有气派，这大使命传遍什么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大使命完全有一定的期限，在主再来之前啊，他升天然后到主再来这段时间呢，是 grace period， 这段时间让我们去传扬福音的，也让我们学习要敬虔度日。有2件事情，你要学习敬虔度日啊，然后努力去传福音啊， 加速去遍传福音啊。这主旨是呢，这是加速他快哉的重要因素。这句话不是我讲的哈，唐崇荣牧师讲。如果说我们徒受恩典，不肯去传，不肯去宣教呢，会延迟耶稣基督再来的。接下来大使命的应许，凡我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什么应许？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末了。弟兄姐妹，你喜欢不喜欢神同在？你喜欢不喜欢跟你妻子同在？我现在孩子一个孩子不在身边，哎，有时候想，哎，我的孩子住在身边多好。每个都想神同在。有一个很好的方法，什么方法？你在执行大使命嘛，这有一个 promise， 我就常与人同在啊，是不是？好，这很重要的应许，就是主的同在。如果你常常遵守的主道，可以经历主的同在；如果你遵守主传福音的命令、宣教的命令，你也会经常经历到主的同在的嘛。比如说，我在讲一个弟兄姐妹信主的过程，带他得救的过程啊，讲一下，你不发现神采异样，对不对？特别喜乐，啊！别人得救，哎呀，牧师特别开心的。我可以讲这样故事几百个、上千个，我蒙召就干什么用呢？就是传福音、做门徒、训练的嘛。有人得救，不就很开心吗？你要知道，有人成就了，有人成功，你会不会开心呢？那个林书豪，对不对？啊，今年76万，大家都还开心了。他拿了400万，就有一些人不开心了，就有人妒忌了，小小的，就有人会包夹他了，分数就降到10分以下了，球都传不出去了。当初的20，他还是一个凡人，好为他祷告。他只要每上，他现在 Google 上面，他创了一个世界纪录，小小，你们用 Google Search 查林书豪4亿5700万次，从来没有这么高的记录啊！只要查到那个，他就看他的内容，就传福音的啊，他的里面的东西都在里头了哈、因为他把见证都放在里头嘛。他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什么 ？Put God first， 就搞到这个 NBA 的球场变成他宣教的地方，懂不懂？你不见得到远方啊，你的工作场都可能变成你宣教的地方的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想经历到主的同在吗？去传福音，去宣教，你特别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。好，我们如何来回应主的大使命跟呼召呢？第一个，好传福音方面哈，你要好好学习装备自己基本的圣经知识，有关于福音跟救恩的这个部分，你不可能全部都懂，项目都只不过同一部分而已啊。我讲过的道加起来这样子，圣经大概只有几节而已啊，圣经这么厚啊。我想讲不知道几千节而已啊，还有很多东西我不懂的，有些上了讲台才懂的，准备讲章的时候才懂的。啊，救恩福音的部分很清楚，你就可以去传福音的，然后把你得救的部分好像见证讲给别人的，再把福音的部分讲清楚就行了。所以你要学习参加教会的一些什么三福啊、四立、福音桥、五大奥秘这些传福音的基本的训练，这是工具的啊。然后你要关心你的亲友的灵魂、同事的灵魂，为他们代祷的 ，without love， 没有爱心做的任何事情，怎么样？没有属灵的价值的。你要像耶稣一样，起掉怜悯的心啊，你才会去传福音的啊。然后呢，第四呢，找机会用口传福音给他们，带领他们信主啊。然后呢，信了主要带领他们进教会 ，Christ and the Church 不能分开的。西两个西，信了耶稣 ，Christ， 带他们进教会。教会不是光在这里，还有什么小组 ，fellowship， 他才有办法成长的。啊，不但要口传，你们要行为啊，各方面，尤其带家人信主，更是要行为的。啊，你要有一个生命的所谓行为，不是你要做什么，而是你。圣灵充满你，结出一个属灵果子的时候，自然而然就在有行为在传了，懂不懂？在座当父母亲的都知道，你希望不希望你的儿女生活的平安、喜乐、幸福啊？当然希望啊，我也希望啊， 这样的氛围。当一个孩子信了耶稣基督以后，哇，你会发现他人生观改变，他结出属灵果子来的时候，有平安，有喜乐，不再忧愁。生他的妈妈哪里有不知道的？父母亲哪里有不知道的？借着你生命的改变，这样才去跟父母亲传的。我就是这样讲，我不跟他讲三福四的，因为我妈妈小学四年级毕业了，小学四年级的都没有小学毕业，讲这些他听不懂的，因噎成疫他听不懂的。大家知道说，这生了中国孩子，就是孩子最平安、最喜乐，都没有让他忧愁过，从来没跟他我干嘛吵架过，也没有顶嘴过，从来没有啊，不是一次。后来他老年，他就也老年神怎么去让他信主？我讲一个见证好了。我跟他住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大学毕业工作，然后有段时间跟他住在一起，我就在我家住的那房子挂基督是我家之主。那我妈以前说，她做梦梦到济公，常拜嘛，梦到济公佛，但是道教的神职。但有时候他老人家晚上要上厕所，然后看到那牌子就发光，然后他会问我说：“哎，阿阳，为什么那个东西会发光？”我说：“那基督是我家是主。”哦，那你信的神比我的神更大。他就用这样理解嘛，对不对？后来等他我爸过世了，那时候那在一个特别的一个场合哈。那我的同学是后来我母会的牧师，带我父亲、带我母亲信主。我母亲决定信主的时候，一声命令一下，全部通通用基督教仪式举行我父亲丧礼。哇，半一辈子的人讲这样的话，那我如果牧师回去一定要参加父亲的葬礼，那怎么办？神有办法改变，就这样一刹那间，通把问题解决掉了。结果我回去，我就是参加一个基督教的葬礼，我们亲人全部吓一跳。怎么可能拜一辈子人一下子通改成基督教章？神要做事很简单的啊，不要帮人，不要 think our God too small。好，猜拳呢，你要为宣教士来祷告，啊，为他们事工祷告，为他们人祷告，啊，让他们工作有果效，啊，不要遇见试探救他们脱离凶恶的，啊，求神保守他们生命，好像你眼中的同人一样的，为他们奉献的。不要光说不动的，1块钱也好，2块钱也好，20、50多一点多奉献的。宣道会有一个住在 Brenton 的一个老人家，他为宣教奉献99年，他活了100多岁，5岁就开始奉献，从一cent 一毛一直奉献到后来，他3代都出了宣教士。啊，你要这资料上网去查，有的哈，就住在 Brenton 里。你要可以多读一点宣教的一些拆船的资料哈，这些对你会有帮助的哈。像划船对不对？神州划船两个机构合并了，他们一些宣教你可以去读去看一看的。如果可以，宣教是到你们当中啊，不要老让牧师去接待了，牧师忙得要死。弟兄姐妹要学习接待，还不是光在那边请他吃饭，要请他到家里面什么住。宣教是不喜欢住旅馆的。宣教是喜欢住你的家，跟你聊宣教一些事情，宣教工厂一些事情，他喜欢跟你 sharing。你放他在旅馆干什么？四面墙壁跟谁讲话？接待他，接待先知就跟先知怎么样同得赏赐，懂不懂？接待宣教士就跟宣教士同得赏赐的。我当平信徒的时候，我就很喜欢接待牧师啊，接待宣教师啊，不是光请他吃啊，还带他去旅游。在台湾北海一周，我就带他开团跑，啊，然后找，有时候我会找其他地方跟他一块，让他谈谈他宣教的那个一些见证故事。你也可以参加短期宣教队伍啊，亲身去体验一下宣教的生活的。你可以参加神州划船，但我们宣教会本身有一些短宣的哈。其实短宣不好意思讲，其实正确名字应该访宣啊，visitation 而已啊。短宣最起码要3个月的。我们上2个礼拜坐飞机调时差就要回来了，顶多是访宣让你经历一下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啊，1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，那可能才叫做短宣。那如果有人愿意投入长宣，那感谢赞美神，你也有上帝的呼召，上帝呼召你去啊当宣教士，不一定要当牧师才当宣教士的啊。 宣教士种类很多的，但是牧师成为宣教士，他可能比较专注去职堂去牧会的，啊，还有一些怎么样？有些宣教士到海外去为主做工，好像我讲的那一回，伊斯兰教世界宣教士，他还是做他的世俗的工作，生意啊，开店啊，但是他呢，知道他的主要的工作 mission 是要传福音的，这只是一个掩护，不然身份没办法留下来的，啊。曾经有一个美国的很有一个例子哈。有一天神告诉他到南美洲阿根廷去当宣教士，他说我做生意到美国去，我也不去传福音，我怎么不行，他说你就到阿根廷去啊，去做生意啊，然后呢有机会就传福音啊，做门徒训练。好了，他就去了，他生意还是做得非常好，结果他就找了一个15岁的小孩子，很愿意跟他去啊，传福音给他，15岁的小孩子也信了，然后后来呢也跟他做门徒训练了。这位年轻的孩子后来成为南美洲的 Billy Graham， 什么意思？小小 Louis Palau， 他带百万人信主的。如果这个人不听上帝的圣灵的声音呼召他到南美去做宣教士，哪来这 Dr. Louis Palau？ 后来等他 Dr. Louis Palau 这么出名以后，他才这位老人家才明白说，哦，原来当年神叫他去就是为了什么？宣教，去找这个人信主而已。但可能有其他的例子，就那个人却带了几千万人信主了哈。Louis Palau， 你上网查一下他名字。当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，有一位天使展开翅膀啊，飞到他面前，对他说啊：“耶稣啊，请你稍等一下啊，可以吗？”啊，耶稣回答说：“有什么事使你这么着急呢？”那天使就说啊，耶稣基督，你降世不就为了要拯救世人吗？那今天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呢，还未听从福音，你只不过在加利利、犹太这地方传福音，耶路撒冷这地方传福音，就这样飞到天上去了吗？耶稣微笑说：“哦，那不要紧，我已经将这福音的使命呢，交托给我的门徒了。”那天使说：“但是如果他们忘记或者轻忽这个大使命，那怎么办呢？”那是耶稣的声调就变得沉重了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就是突然死在十字架上了，而世人因自己的罪永远沉沦了，这个世界将会毫无希望。 No God, no hope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可能为耶稣基督去传福音吗？去宣教吗？你愿意让主如此的伤心吗？如果你不去传福音的话，你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吗？你肯为主去传福音 set one more for Jesus 吗？让我低头开祷告。现在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赞美您，你在升天之前赐下这样一个大使命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你的，所以你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你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你所教导我们的，我们都要教导他们遵行，你就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从起初这个命令已经发出，历世历代的圣徒都执行了，以至于我们今天得救，就领到我们尝到主恩的滋味。既然尝到主恩的滋味是如此的美好，不但自己要亲尝，也要邀请别人一块来同尝，那我们就体贴主的心意去执行，继续执行这个大使命，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继续去做门徒造就工作，继续传福音，去拆场，去宣教，去训练下一代的圣徒，直到主来。当我们肯这样子听神的话，有了你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才是爱神的人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